这个基督教要找我去讲新旧约，我也是讲这大方广佛华严经，无碍呀，没有障碍呀，是缘由啊，破了迷开悟，悟了万法缘由。请掀开经本，从第40章佛言沙门行道，无如莫牛，甚非行道，心道不行，心道若行，何用行道。
这一章经文呢，是告诉我们修行重在修心，并不注重在形式上啊，不注重在形式上，所以那些大修行人不注重行迹啊，不注重行迹。但是诸位要晓得，我们现在还谈不到修心，那么不会修心的呢，这就得注重啊这个规矩啊仪式啊，所以讲是修身啊。那么身与心啊要相应，才有功德；心与心要不相应啊，那就像此这个比喻一样啊，像这个墨牛一样啊。墨牛是什么意思呢？大概在台湾也能看到啊，推磨的那个牛，他一天走到晚，推磨的牛一天走到晚都没有离开一步啊，在那讲推磨。我在台湾我是没有看到，我大陆上是常常，台湾没有是吧啊，在大陆上用驴就多啊，用牛用马也有啊，推磨，你看那个牛一天走到晚没有离开一步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。还有一个经里头也有比喻叫鱼千里，鱼游水一天到晚游，在哪里游啊？在池塘里游啊，游了千里了还没有离开池塘，还在那个地方。这就是讲你要在行迹上修道，你修一辈子还在人道，没有办法处理啊，没有办法处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境界意境啊没有办法提升啊，还是老样子啊。为什么呢？心没有动啊，没有修嘛。你所修的是身嘛，身那个样子学的跟佛跟菩萨一模一样，心不一样，心是个凡夫心，这怎么行呢？那么修心怎么修法呢？首先我们要晓得真心的体相作用，前面已经说的很多，真心五念，有念是妄想，那么我们要修呢，就要修啊念而无念的心啊，真心是清净的，那么我们是妄心是染污的，我们要把染污的妄心修成清净的真心，这叫修行。那么再给诸位说，这个是大问题 啊，修行关键的所在。我们从哪里下手呢？这佛法里面常讲啊，最初方便啊，我们要求最初的方便。最初方便给诸位说，就是一定要立五欲六尘，先立五欲，这是第一关，以后再立六尘。啊，你能够离开五欲啊，就可以入佛门了。五欲是财色名食睡，啊，再给诸位说，不是我外表离了，外表离了跟牧牛一样，没用处。啊，外表我五欲都不沾染了，还是不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要从内心里面断，心里面呢财色名食睡确确实实没有了，你就能出离三界了。这样念佛，你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是有决定性的把握，一点疑惑都没有。如果我们心里面这个财色名食睡还有一条放不下，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没有完全的把握，没把握，那就看你命中的时候那个机缘了，那这个是没把握的事情。果然能放下，决定有把握。所以诸位要想真正修行啊，就去这些东西啊。啊，昨天我给大家讲的这个四书里道理一样啊。孔子公教给我们是从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去五欲啊，一个道理啊。啊，致知五欲去掉之后，智慧就现前，那个智叫根本智。根本的心情啊，诚意这一心是发菩提心啊，啊，然后这是修菩萨道啊，一个道理啊，正是古人所谓的是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啊。孔子跟释迦牟尼佛没见过面啊，也没有在一块交换过意见，你看他们的教学你像啊，这个就是真的啊，见到的都是一样，没有两样。这一章主要宗旨在此地啊，叫我们注重这个修心啊，修身呢就是次第。但是我刚才说修心要见到心才能修行啊，前面说过见到道，道就是心呐，才能修啊。我们现在见也没有见到，那到哪里去修啊？所以修身呢也非常重要啊，在初学的时候一定要着重在修身，但是自己一定要晓得修心比修身还要重要啊。如果只是从外表就是仪表上来做功夫，不知道修心，这是大错特错啊。佛言：夫为道者，如牛负重啊，行深迷动，脾气不敢左右不施，除利于你啊，奈可速行。沙门当观情于胜于于你，执心念道和免苦矣。那么这一章呢， 是先用比喻来说明性学，教给我们要直心念道。直心就是菩提心，像佛在楞严经里面所讲啊，佛教莫难真知，一个真正的修无上道的人，从发心到正果，这个当中要用直心，不可以用委曲之心啊，要用直心。所谓直心是道场啊，直心就是至诚心。直心呢，就是诚意正心。我们常常挂在口头上，实在是很不容易做到啊，很不容易做到啊！注意想想，我们心里面还有欲，直心就没有了。不但是啊，这个世间财色名食睡的这个欲，这个念头还是有，你心不直啊。你要还有一个，我要修六度万恨，我要普度众生，这个心还不直啊。为什么呢？你有啊修六度的欲，还是欲望啊，你有度众生的欲望，你的欲望没有断掉啊，不过是把财色名食睡那个欲望换了个对象，换了修佛道啊，度众生，换了这个，心没有断，思上换了一下，哎，我不贪五欲了，我贪佛法。贪心是一样啊，所以前面讲了，要紧的是断贪心啊。你贪无欲是贪，贪佛法还是贪，贪成佛也是贪，你贪心不断怎么行呢？所以大家要晓得这个道理，贪心断了，这就叫知心。啊，就是贪嗔痴慢这个心断了，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里头都没有贪嗔痴慢，啊，对成佛也没有贪心，这个心才叫直心啊，这才叫真正的念道啊，念道。如果我们误会了，我贪禅，我天天念经，我天天念佛啊，这叫不叫念道啊？这也叫念道，不是真正的道啊。真正道的真正道满又念的啊，真心立念。我们能够在事出事法里面是一念不生啊，这叫正念现前。啊，到这个时候才叫真正的平等正直。你看看六祖大师在这个坛经里面啊，给我们讲的阿弥陀佛平直是弥陀啊。啊，我昨天给诸位讲过啊，啊，平是平等，直是正直。平等正直就是阿弥陀，阿弥陀的是梵语，翻成我们中国的意思本意叫无量啊， 你们注意想想，心平等呢，这个心是无量；不平等有界限，有界限就有量了。没有界限，心平等的这个心是无量的呀。正直是无量的，这就是代表一切无量，万法都是无量。我们要修啊，修这个心啊，这是最高的，这个是真正成佛了，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了。可是下手从哪里下手？这是虽然句句话都是佛说的，但是这个经啊，是摩腾诸法兰二位尊者他们编辑的，句句话都是佛说的，不错。而这部经是这两位大师的苦行，他是在一切经里择录的择要，给他排成一个次序。我们从这部经里面看到大师的苦口婆心，给我们说出佛法最高的理论，给我们说出佛法最初下手的方便。你看这个经里教给我们立欲，这样的经文已经很多很多了，可见的这个问题重要。欲要是不离，没有办法。那么今天呢，学佛的人最不爱听的就是离欲。那么换句话说，你不肯离欲啊，你就不能了生死啊。说老实话呢，也没有了生死的心啊。啊，我常常在外面，法师问：“哎呀，你们家里最近还好不好？啊，这个佛事多不多啊？啊，赚的钱多不多啊？”这都是世间人呢，做生意人讲的话了。啊，出了家了，他说你家里怎么样？那就是你这个庙里怎么样？一直糟糕不糟糕？啊，完全没有特殊。你看看佛门自古以来这个规矩，你去查查大藏经，有没有说出家人你家去了？他出了家子，他还能有什么家呢？人家只问的是你保差，不会问你家里怎么样啊？你保差得住多少栋，没有说你保差得住多少人，他就叫你开悟的呀。众是什么意思呢？住一个人也叫众，这是叫你开悟，打破我执啊！你说我这个庙里头啊，只住一个众，就是我的一个众。一个众是一个众缘和合的假象啊！不要执着这是人啊，不要执着这是我啊！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讲：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所以，名词上都是叫你打破这个错误的观念啊！我们今天到处听听的时候，都不是，都是俗气，俗不可耐。啊，这怎么能成就啊？我今天在外头听经，你都不欢迎，我也知道不欢迎，我落得清净嘛。啊，为什么不欢迎呢？我讲的是真话，真话他们听起来讨厌啊，他就听起来他有些感觉的，可是他都骂我，他瞧不起我，我哪里有这个心呢？他自己误会了，有什么话呢？我要讲假话，将来你们要堕到阿鼻地狱，什么爸骂死我啊！那个时候魔法师他就这么讲的，我就能受得害。我就能说真话，你虽然不高兴，将来你堕到阿鼻地狱，想想，哎呀，某人讲的话很有道理啊，当时我没有听啊。我为什么跟你讲真话呢？ 我对你一无所求啊。我跟你讲真的，我为什么跟你讲假？讲假的一定有求，一定是求名闻利养啊。所以佛一再教我要学真，要学实啊，一切的这些假象妄心通通要舍弃啊。比喻里面好懂，在过去啊，这个载重没有现在的这些交通工具啊，都是牛马。牛马载重，你要去观察，它要是走在这个泥，尤其是淤泥啊，这个深泥的这个通过这个沼泽的这个道路，它纵然非常疲倦，它一定要渡过去。啊，他渡过去了，他才休息，他努力往前面走，他不敢中这个中止在那个地方，中止了他先落下去。啊，那么这个比喻什么呢？比喻情欲啊，就像淤泥一样。我们对于情欲要没有除利之心。要没有很深入的观察它的利弊所在，免不了啊也要堕落。啊，所以一定要了解这个东西是害人的呀，没有好处啊。你看我们中国圣人啊，在中国人这个教育啊，实实在在是了不起啊，他走的是绝道啊，也就是走的是佛道啊，佛者觉也，不迷啊。啊，男女饮食，人之大欲，凡夫断不了。断不了的圣人设教啊，在这个里头也暗示你，叫你开悟。啊，你们看看那个婚，你看那个是字怎么个写法？会意呀、啊，见了女色就昏迷不醒啊。看不是个好字吗？不是好字啊，跟这张意思一样的呀、啊。陷在淤泥里面去了啊！我上一次给你们讲的啊，成家了，你们看看这个家，这是个帐篷啊。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、啊，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，这家，你中国圣人了不起啊！你虽然离不开，叫你心里揪，你们想想看，很聪明人，一看到这个字，恍然大悟。今天要是说，那要是简体字，那可以说把我们文化连根拔掉，这个叫真正大不孝啊！这个罪业比杀千万人的罪业还重。韩国在以往完全吸收的中国文化，所用的文字汉文。啊，日本人还有一些他们的文字了，韩国没有，完全是汉文。 啊，你到韩国去，你看那些牌楼招牌，通通是中国字啊，他们的古籍啊，高丽藏的这个大藏经正楷刻得非常漂亮啊，把汉字废掉了啊，造了一些不伦不类的这些文字啊。那么他这个文字一造出来之后呢，韩国人从此以后啊，他们过去祖先所留下来的这个智慧经验的宝藏啊，通通等于是舍弃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是问说韩国人文化的有多久，自从他改了文字到今天也不过几十年了。韩国的文化只有几十年，为什么呢？以往的那几千年呢，根断掉了，就是断这个整个民族的发生慧命啊，这个罪造的大了啊。朴正熙被人家这个暗杀杀死，有因果报应啊，这个罪造的太大太大了啊。你要是不改变，依旧使用这个汉文，你们韩国两千多年来的这个典籍人人可以读啊，古人留下来的智慧人生的这个体验都能够得到受用啊，这些改了完啊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啊。我们这个祖先在当时可以说是用尽了心思啊，怎么样把他的这个智慧经验能够传到后代，这才发明了文言文呢。我们语文走两个路子啊，因为白话文提倡了，你看现在四库全书大藏经几个人看得懂，我们吃了这么大的亏啊。白话文可以用，报纸杂志可以用啊，甚至于公文上也可以用，为什么？它对当代啊。而在诗词歌赋上面，这个文学那就不能用。你说现在这个你们听的这些流行过去那是写的什么东西呢？你把唐诗宋词来比较比较，天壤之别啊！啊，白话文是太肤浅了啊！写历史更应该要文言文，所以说最低限度啊，这个学校里面的课本古文要用文言文啊，历史要用文言文。读经是明理呀、啊，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呀、啊。读史是取古人的经验。